大家好，欢迎参加开源证券拥抱 AI 代值 AIGC 每周谈。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好，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啊，欢迎继续参加我们开源证券啊每周三的这个 AI 联合电话会议啊，我是开源证券的传媒互联网首席分析师方光照啊。那么说整个 AI 整个产业趋势，我们看到依然在持续的大踏步的往前啊。那么最近包括进入到这个密集的财报季啊，无论是我们看到 A 股还是港股、美股啊，包括 AI 产业链里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公司啊，无论是算力产业链的还是的一些公司，还是这个云厂商啊，还是包括像这个存储啊、光模块、光芯片啊等等啊这些AI 产业里面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环节，那么也包括这个传媒计算机里面的一些 AI 应用和港股的一些 AI 应用啊，那么最近的这个密集的财报啊，有些是年报，有些是一季报，或者是最新一个财年的最近一个季度的这个财报啊，我们觉得都是在持续的验证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趋势。是依然是非常明确AI 的这个产业浪潮依然在这个大踏步的往前。那么 AI 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趋势，它对应到的无论是上游这个算力基建还是这个中游的这个大模型本身的能力的这个升级的迭代和性能不断提升，还是下游的各种方面的应用包括像这个推理 coding 端包括像这个 agent 包括像这个 domotai 的应用，以及在一些这个硬件端这个端侧的一些 AI 和包括像智能驾驶等等这些领域，那么都在不断的延续着这样的一个 AI 的产业的一个火热的一个浪潮那么我们也能看到，就是产业里面的很多公司那么最新发布的财报里面那么继续延续了这个同比或者环比的大幅增长，或者是超出这个市场预期的表现那么同时也看到，就是整个对 AI 的一些资本开支那么包括从过去两年每次的这个每个季度的财报，我们都能看到像北美的这个云厂一些大厂，那么包括像国内的一些大的这个云厂商，那么他们对于 AI 的资本开支的持续的加码不断的去这个升级迭代自身的模型和基于模型去带动自身的云的这个业务的一个高增那么包括在4月30号也就是本周我们看到北美的四大云厂就是谷歌、Meta、微软和亚马逊将在同一天发布最新一季的财报，那么我们也是认为可以去重点关注和期待那么从整个产业的一个趋势上来看，我们认为大模型的持续升级迭代应该来说是整个 AI 产业里面我们就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海外的像Anthropic、像 OpenAI 像谷歌的模型等等包括像国内的我们看到国产的大模型，特别是今年的人力这个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升级迭代，以及在全球模型领域里面的这个竞争力token 的市场份额的不断提升带动了整个国产模型以及包括这个 token 出海的这样一个高增那么国产模型里面呢，也包括像2025年底新上市的像这个智谱MiniMax 也包括像一些云厂商或者说互联网一些大厂像这个字节旗下豆包、极梦、Cadence 像阿里的千问腾讯的浑源模型等等，那么也包括像没上市的一些代表性公司像 Kini、像接月像 DeepSeek 等等这些模型的能力在 coding 在 agent 方面以及在多模态能力上的持续升级迭代以及进一步带来的应用包括像今年年初以来火热的这个 OpenClaw 龙虾热，那么其实这些我们认为都会继续成为上游算力产业链它的这个算力投入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加码以及进一步拉动像芯片GPU、CPU 像光通信光芯片等等各个环节的整个一个有望延续这样一个高成长那么同时大模型自身能力升级迭代又带来更好的一个性能、更高的一个性价比，又将进一步去拉动本身模型的 token 量的一个高增，那么以及带动下游各个垂直细分领域这个应用商业化加快所以这条产业链条我们认为依然在不断的演进。那么过完这个 A 股的这个四月份的这个财报年报一季报季那么包括后续美股的这个财报季那之后呢，我们觉得整个大家有能看到更清晰的接下来的下个季度的整个 AI 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一些这个模型的迭代和这个算力的高景气那么也是有望进一步的延续所以呢，从当前这个维度来讲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继续牢牢把握整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主线作为科技领域的扛起者，也是我们认为成长板块的这个先锋那么尤其是在我们看到市场这个负面偏好那么一旦开始出现回暖或者是提升的这个阶段，我们看到 AI 这个板块弹性也是非常大所以站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继续围绕整个 AI 大的领域产业链各环节进行布局所以今天我们开源证券这个TMD还有海外各个团队的这个首席和高级分析师，我们将再次带来我们各个板块关于 AI 以及各板块最新的观点那首先传媒互联网这边的话，我们是非常明确看好三个方向吧一个是第一是大模型第二是核心。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新的 AI 应用包括像 AI 的慢剧、短剧还有游戏以及 AI 广告那么第三个就是算力云还有算力租赁那么这三方面来讲，其实我们觉得也是分别对应到了这个 模型应用和算力啊，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亮链条里面啊，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我讲到的这些，其实对这个 AI 产业大逻辑，那么对应到我们这三条线，我觉得也是可以去根据这样一个大的逻辑去延伸出来这三条主线啊。具体来看的话，首先大模型啊，我刚刚讲到就是最核心来讲，我们还是认为国产模型今年的这个能力啊上的不断的提升啊。那么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像这个 MiniMax 啊，像智谱啊，像 Kimi 接月啊，像这个包括最近的阿里的和腾讯啊先后发布的这个世界模型啊，以及包括豆包啊系列啊，或者是字节旗下的豆包极梦等系列模型，能力都非常惊艳啊。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像上周啊4月24号，那么国产的大模型DeepSeek V4 的预览版也是正式上线并同步开源。那么 DeepSeek 应该也是在2025年火热出圈之后，引起全球AI 这个大模型界的这样一个震动啊，那么也是首次让国产大模型站在了这个世界舞台的最前沿啊，那么当时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啊，那么时隔了应该很久啊，那么之前在 DeepSeek 的 V3 啊，应该是在2024年底25年初那个时间点啊，包括后面的 DeepSeek R1 啊，在2025年初引起全球的 AI 界的广泛这个震动啊，那么隔了这么久之后，我们看到 DeepSeek 它应该说是在其实持续的这个蓄力啊，那么在4月24号，那么正式发布啊这个DeepSeek 的这个 V4 的预览版啊上线，那么它包括 Pro 和 Flash 两个版本啊，其中它的 Pro 啊这个版本在Agentic Coding 啊，在视觉知识还有数学 STEAM 的竞赛类代码的测评里面啊，均超越了当前所有已公开评测的开源模型啊，那么可以体现出来就 DeepSeek V4 啊性能模型能力上啊，特别在 Coding 推理这些方面的一个强大啊，那么都是在目前站在了目前开源模型的最前沿啊，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包括腾讯啊最近浑元系列模型啊也是持续发力啊，那么在最近的话腾讯的浑元三 preview 啊大模型也是发布了啊，那么模型的总参数是2950个亿啊，但是激活参数只有210亿啊，那么就是21比，那么更加强调这个实用性啊，那么并且它的 agent 和这个 coding 的能力是提升明显啊，腾讯在模型能力上面来讲是持续的这个升级的升级迭代啊，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呢，国产大模型在多模态还有推理可以 agent 能力方面的继续提升啊，这个将是未来啊包括今年包括后续啊几年依然能够看到的一个核心的主线啊，并且国产模型在全球来看又具有高的性价比优势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国产模型也更多的开始跟一些国产卡啊、国产的 GPU 啊、算力卡进行这样的一个适配啊，那么其实也进一步会拉动国产链啊，就国产的这个自主可控的芯片半导体这块的一个发展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它自身的模型 token 量啊高增啊，那么也有望进一步拉动算力云的需求和借助于模型本身能力的一个提升啊，它的 API 啊可以接入比如说各个垂直细分应用领域，那么又将进一步推动啊整个 AI 应用的商业化啊的加速啊，就我们刚刚说前面提到的看好的第二条线核心的这个 AI 应用的方向，以及第三条线啊算力云和算力租赁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围绕着我们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迭代啊，尤其是国产的大模型能力持续升级迭代，在全球竞争力啊不进一步增强，那么带来的这个token量高增和模型自身商业化收入高增的机会，首先我们是建议布局这个大模型这条线啊，继续重点推荐像腾讯快手啊、设计标的包括像智谱、MiniMax、阿里、昆仑万维啊等等，然后和基于大模型能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性价比的优势啊所带来的它的 API 对应到接入到各个垂直领域啊，那么带来这个垂直 AI 应用领域商业化加速啊，尤其是我们认为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啊，像 AI 的视频生成模型、视点模型等等，这些是我们国产模型在全球来看更加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啊，像字节旗下的这个 Silence 啊，像极梦、像快手的可灵等等啊，那么它又将进一步的带动多模态 AI 应用领域啊，所以是我们也是非常看好的垂直细分 AI 领域里面的这个方向，就是多模态的 AI 应用里面的 AI 慢剧、短剧还有游戏啊，所以这种也是我们当下进行去重点布局的啊，尤其是像 AI 慢剧、短剧啊，在过完这个一季报季啊、一季期啊，那我们认为啊，因为这些公司它其实这个领域啊，现在对应的是一个非常高成长的一个赛道啊，基于多模态的这个模型能力大幅提升和性价比进一步提升之后啊，带来的这个慢剧、短剧基于 AI 去生成的一个产能啊，进一步大幅释放啊，继续大幅降本提效，那么推动这个行业啊，供需共振之下呢，我们认为是有望继续延续行业的这样一个高增啊，这是在传媒各个细分领域里面来讲，应该说是能看到非常高增速的一个领域。每个月环比都在一个高增啊，那么这里面来讲的话，当然有些公司它可能目前当前更主要是跑收入和抢份额啊，不一定在短期的利润啊财报的这个利润上去体现啊，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完一季报季啊，这个比如5月份这个阶段啊，其实大家可能会更关注这些能看长期成长但是对短期的这个业绩的影响相对而言容忍度比较高的啊，那么这个方向呢，我觉得 AI 慢剧短剧是非常符合，那么这个领域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持续围绕，就是说在 AI 慢剧领域比如说跟字节啊这块产业链走得非常近啊，就是跟目前最头部的 AI 视频模型包括流量平台这边有深度对接啊，深度对接有望乘着字节的这个AI 视频模型和它的像抖音、红果这些这个短视频短剧平台流量高增长，有望充分受益这个方向的这个核心标的，那么以及拥有自己的平台，从国内到海外拥有自己的平台流量和 IP 优势不断的在推进从国内到海外的高增长出海的这样一个高增长的 AI 的慢剧短剧公司所以这里面的一些重点推荐受益标的主要是这个德泰股份和中文在线那么游戏这块我们还是持续坚定看好那么包括我们前面推的这个完美世界，短期因为一环上线的这个短期博弈因素我们认为是过多但是我们依然非常坚定的看好一环长线的这样一个运营的表现以及包括今天这个海外上线之后，海外这块在一个预期相对美国内那么高相对低预期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最近在海外这两天的预下载已经是登记了，像美国、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免费榜的第一啊，那么以及包括接下来海外这块我们就上线之后它的流水啊，这样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弹性啊，海外的这个流水是有望是超预期。然后国服的话呢，我们认为其实上线的首日啊，包括首周末表现我们觉得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只是可能市场过于对于这个短期事件的这样一个博弈啊，以及可能对于前期吧，就是上线前期这段时间啊，那么预期还是偏高。那么当然呢，我们也一直在说这个一款它是一个长线运营，打造成长线运营的大 DAU 高流水的长线游戏，而不是说用一波流啊，它的商业模式付费机制也不是说极限于说刚上线啊去让用户这个氪一把金啊，而是说它更多的一些玩法内容啊，随着剧情的丰富啊，随着一些这种偏休闲偏模拟经营这种副玩法，更多的用户进来带来的一个社交属性啊起来之后啊，那么这个后续的我们觉得这个流水的这样一个潜力还是会比较大啊，所以我们还是看好啊，它后续包括在像五一假期暑期以及包括5月7号啊这个限定节以及角色巡上线以及后续这个每3周的这样的卡池更新啊这些带动之下，那么流水依然有弹性啊，所以当前游戏板块我们还是重点看好是 AI 应用的核心方向，以及当前确实经过3、4月份的一些调整之后，估值性价比非常突出啊，那么将进入到5、6月又将逐步进入迎来暑期的又一个旺季啊，核心产品的数据有望边际走好啊的情况之下，那么当下这个位置估值我们觉得是显著低估的啊，整个板块很高的一个配置性价比啊，所以AI 应用的核心方向游戏啊，我们继续啊，当前继续是重点推荐啊，那么这里面继续重点推荐像完美世界啊、巨人网络啊、这个腾讯啊等等啊，收益标的包括像世纪华通等等啊，那么最后啊就是算力云和算力租赁啊，这个我们认为也是属于传媒互联网领域来讲，可能大家相对预期比较低啊，相对于可能硬科技那些板块里面的一些算力产业链的标的来讲，那么传媒互联网一些公司更多的是基于比如自身的高现金储备以及渠道资源的一些优势以及有很多公司它其实跟一些模型厂商也是对接，或者跟一些模型厂商加大的云厂商这边的一个合作对接是比较多的所以有天然的优势去切入到算力云和算力租赁这块的一些业务比如说像视网科技一直在做的这个边缘算力云和算力调度那么以及包括像华特影视这两年重点布局的这个算力租赁华特影视在一季报里面其实也有将算力租赁这块的收入做披露，也是一个高增那么视网科技的话也是在财报里面开始对云这块业务呢有更多的一些披露以及包括通过前期的那个股权激励它的业绩循环条件跟云收入这样一个挂钩所以我们认为呢，传媒互联网公司里面除了自身的业绩的一个稳定之外，它的一个高现金储备、现金流和传统业务积累的一些渠道关系、资源优势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拓展进一步拓展 AI 算力相关业务的一个基础和优势吧而且这里面我们觉得市场的预期差是比较大的相对预期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方向我们是建议投资者去积极的关注我们继续重点推荐视网科技收益标的包括华特影视以上就是传媒互联网这边我们这个关于这个 AI 和板块的各个就整个传媒板块关于 AI 的这个核心的观点这个大模型核心 AI 应用以及算力云、算力租赁三个核心方向以及我们重点推荐的收益标的那么这些标的如果有具体问题，欢迎我们与我们传媒互联网团队与我这边做进一步的交流那么也接下来的话呢，也将继续有请我们开源证券的计算机团队的这个高级分析师刘逍遥逍遥总通信行业首席分析师蒋颖总电子行业首席分析师陈荣芳总以及海外团队首席分析师初明总，那大家给各位投资者带来各个板块关于 AI 最新的观点
各位投资人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计算机的刘逍遥，下面由我来汇报一下计算机这边的一个观点。其实从上周到这周，可能大家整个关注度最高的还是 DeepSeek V4 的一个发布，然后包括 GPT 5.5 的一个发布，就是在模型这一端的一个更新比较重要的两个事件。首先来讲一下 DeepSeek V4 的一个发布，就是上周五DeepSeek 在大家盼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以后终于进行了一个发布。那发布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是符合预期的，特别是我们觉得对于国产算力其实在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推动和催化。DeepSeek V4 这一次本身的最重要的一个性能提升是它的这个上下文的一个量现在提升到了100万 token， 这个其实在它的这个官网上面主动提的也是这一点的一个提升。然后价格上面基本上跟国内的主流模型价格是属于同一梯队的当然就是最近就是4月26号的时候公司也发布了个降价，到5月5号之前是一个这个优惠期，那价格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惠的一个阶段。然后从这个跟海外的主要的主流的一个模型比较的话，其实 DeepSeek V4 其实也是跟海外的主流的这种开源模型是属于一个比他们表现更优异，然后跟闭源模型相比的话可能略有一点差异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在多模态这一端的话这一次 DeepSeek V4 其实没有发布这个多模态，但是根据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资料显示DeepSeek V4 其实现在已经进行了多模态的一个测试，后面我们觉得也会以这个更新的版本进行一个发布。那具体来看的话本次的一个就是根据测评的一个结果来看的话， DeepSeek V4 的性能是跟顶尖的这个闭源模型是对标的然后主要提升的一个能力是在 Azure 这一块，因为从今年2月份开始就是 Azure 大就是 OpenCloud 再度引爆了大家对 Azure 这一块的一个关注，所以DeepSeek V4 这一次也是重点更新了它 Azure 这一块的能力，在一些这个 Agentic Coding 的这个测评中这个 V4 Pro 现在已经达到了开源模型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水平。然后它 跟一些整体的就是在 coding 这一块的一个测评结果的一个反馈是使用体验是比这个 Select 4.5 要好的，然后交互质量是接近 Office 4.5 的一个非思考模式，但是跟这个 Office 4.6 的这个思考模式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那我们使用体验下来的话也是重点是就是使用了这个 DeepSeek 这个上下文的这个能力确实是比其他的模型有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提升。然后从整个世界知识然后包括 Dota 这边的一个测评来看的话DeepSeek V4 也是大幅领先于其他的这个开源模型，然后跟一些闭源模型比如像 Gemini Pro 3.1 来讲的话是属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持平的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吧。在一些这个数学呀、包括奥赛竞赛类的这个代码测评中DeepSeek V4 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优异的。对于中国来讲的话DeepSeek 一直是作为国产模型之光啊，我们觉得它其实整体是属于一个就是基础模型或底层模型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啊，所以DeepSeek 性能的一个提升其实也代表了国产模型性能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主流的一个水平吧。然后从整个 DeepSeek 的技术架构这边来讲的话可能更新和迭代的一个方面是这个注意力机制，然后对 token 的维度进行压缩，然后采用了之前的这个DSP 的这个技术注意力的这个机制，然后实现了全球领先的这个上下文的一个能力，然后它上下文能力是达到了100万 token， 然后相对于传统的一个方法是大幅降低了对计算和存储最显存的一个要求。然后对于 Agent 这一块专项能力的话是针对 Cloud Code 然后包括 OpenCloud,OpenCode 和Code Boiling 这些主流的这个 Agent 产品进行了适配和优化。然后从价格层面的话它打折前的一个价格就是 DeepSeek V4 Pro 版本它的这个缓存命中的输入价格大概是1块钱每百万 token， 然后输出价格是输入缓存未命中的输入价格是12块每百万 token， 然后输出价格是24块钱每百万 token， 然后它的 Flash 版本它的最大一个上下文长度也是100万 token， 然后它的这个输入价格是0.2，输入缓存命中是0.22元，然后输入的缓存未命中是1块钱，然后输出价格是2块钱，然后当然就是4月26号这个打折后的价格的话，旗舰模型 DeepSeek V4 它迭代的限时2.5元的一个优惠以后它的价格是大幅下降的，是相当于说缓存命中的价格是降至了首发价格的一个1/4所以从性能上面来讲的话是确实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然后价格上面其实跟国内的主流模型在打折前是比较相当的，打折后的话其实更加促进了大家对 DeepSeek V4 的这个调用。然后从另外的话就是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 DeepSeek 就是在它的这个官方文档里面就是也写到了，就是因为受限于高端算力，目前这个 DeepSeek V4 Pro 版本的这个服务的存储比较有限，预计从下半年这个深层950超节点批量上市以后 Pro 的价格会大幅的一个下调这个其实也一定程度论证了目前的这个 DeepSeek V4 版本的这个推理可能现在逐渐从 N 卡然后转向国产卡这边去转移，然后训练的话我们判断下来包括跟一些专家交流下来的话可能但主要还是在 N 卡，然后可能有少部分的也是逐渐向国产卡去转移。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这一次 DeepSeek V4 的一个发布的亮点主要一个是在这个上下文的这个量上面就是已经全球领先这样子的一个水平，另外值得期待的就是后面它的多模态的这个产品的一个发布然后本次的话其实大家也能看到啊，基于就是国产卡然后包括国产的模型就是进入了一个下一个阶段，然后基于国产卡呢大家能训练出这个全球开源比较领先的这个模型所以我们重点觉得DeepSeek V4 确实是发布以后是利好这个国产算力，然后今年本身我们之前在多次交流中也提到了就是确实在整个算力比较紧缺的一个情况下面那国产卡的这个发展其实是迎来新的一个机遇的。国产算力这边重点推荐的还是海光因为海光一个方面是它的 DCU 这边的一个出货预计2026年还是一个比较高速的一个增长，然后它可能到四季度的时候它的新一代就是深算4号其实是有可能能够量产油片回来然后进行这个出货。然后它 CPU 这一端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 CPU 涨价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确实是受益于这个 Agent 广泛使用对 CPU 的这个需求也是大幅的一个增加，所以海光信息不仅是这个 GPU 这边的一个领先厂商，也是国内的 CPU 这边的这个龙头之一所以海光的话是从两个逻辑叠加上面来讲，我们觉得是非常优质的一个标的。然后海光系的就是中科曙光，其实它在4月份的时候也是在官方就是公布了它郑州的这个官方发布的郑州的这个超节点的这个互联网这个超算中心我们觉得就超节点这个态势上面中科曙光也是属于行业领先的一个水平。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推荐的就是万桃信息，然后整个数码软通动力和中国软件国际。然后受益表率这边的话重点看好的是这个寒武纪新源股份，然后包括这个航天电器华丰科技和波杰股份另外的话还是继续建议大家关注 AI Info 的一个投资机会，然后这边的话重点推荐的是达摩数据和申信服，那受益表率的话重点建议大家去关注这个博瑞数据东方国信和绿能控股以上是计算机这边的一个观点，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
各位投资者大家我是开源经济的分析师杨颖，那下面我来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观点我们呢依然是坚定的看好 AI 和卫星这两个大的赛道。那么 AI 这一块呢我们建议大家聚焦这么几个方向第一个是光那么第二是光纤，第三个是液冷，第四个是国产 AI 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从未来的一个长期发展趋势来讲光互联无疑是未来的一个大的发展方向未来的话基本上是整个光互联的这样的一个天下。那么在光这一块的话呢首先这个我们依然是坚定的看好以中继续创和晶圆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光模块的这个龙头， 明年的整个行业的需求啊非常的炸裂。那么1.6T 和这个800G 的需求呢啊加总在一起有可能达到1.6亿G 的这样一个需求，相比今年呢啊基本上是一个翻好几番的这样的水平。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说上游的 Lumentum 啊、Coherent 啊也在扩产，同时呢 Lumentum 的这个2080G 的磷化铟的产能都已经告罄了。所以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元杰科技的业表也是非常亮眼的，包括中继续创。所以我们觉得整个板块的这个验证的板块高企。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这个OCS 啊，包括啊 CPU 啊这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看到整个啊这个产业呢也是在这个超预期的这个推进当中的。那么最近呢，谷歌呢在大幅的上游它的 CPU 的需求，所以我们 OCS 呢也相应的提升了。那另外的话呢，包括这个猎龙啊也在啊全面的这个提升。那我们看到谷歌最近发布了它的 V8 的这个交换芯片哈，那么这款交换芯片的话呢，V8 的这个 CPU 这个芯片，那么这款 CPU 的话呢，光谱它的配比大幅提升，同时呢对于猎龙的需求也大幅提升，它上面有了很多的 K 角啊，这个多了很多这个猎龙的这个配置。所以说我们觉得啊，就从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讲，无论是光伏联还是猎龙，都是打的产业方向。那么其他的这个整个这个通讯板块里面，其实很多票啊，确实短期来讲的话呢，也估值呢也不算在低位了。那么近期的话呢，我们推荐的相对低位的票啊，主要就是有这个我们的光网的四杰和我们的森口三兄弟。光网的四杰呢，包括捷伯特，包括这个啊这个盛科通信啊，包括啊我们的这个世嘉光子啊，还有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瑞捷网络。那么还有森口三兄弟呢，主要是这个捷伯特啊、世嘉光子和智诚科技。当然昨天我们也看到紫光股份的业绩啊也是全面的超预期了，所以我们觉得呢，作为光交换的三剑客啊，这个盛科通信、紫光股份、瑞捷网络啊，我们觉得这个当前位置呢也是看翻倍的空间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像光纤也是我们看好的方向啊。光纤的话现在的位置呢就是相对合理的位置，那我们觉得后续呢主要就是走一个业绩兑现的路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液冷，液冷其实我们之前反复讲过啊，就是液冷的大拐点呢是在 Q3 和 Q4。那么最近的话呢，我们觉得就是密集的去关注啊整个液冷的这个液冷龙头的发货情况以及谷歌那边的进展情况，我们依然是坚定的看好这个英伟克啊为代表的液冷龙头。那么第四个方向是国产 AI 啊，最近整个国产 AI 确实是全面的超预期了啊，市场对国产 AI 的预期其实比较低的，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从这个啊算力租赁的协创、红顶一季度全面超预期，同时呢到紫光啊一季度也是超预期的。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 AIDC 板块啊，奥飞数据一季度同比增长79%，归母净利润。然后光环新网虽然受到这个其他业务的一些这种无声科技啊、云算业务的拖累，但是我们看到它的预付款啊同比增长291%，那么这个里面全是客户提前给的租金啊，所以说我们啊看起来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啊产业趋势是非常确定的。那当然除此之外，卫星也是我们非常看好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所以我们觉得的话呢，整个 AI 链和这个卫星呢都是非常大的产业趋势。那以上的话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啊，谢谢各位。
哎，好的，我那个各位新上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看电子首席陈文芳啊。那我接着来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电子这边的一个观点啊。那电子这边的话，其实从一个就是边际变化和周作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就当前阶段就是国产算力以及像那个半导体芯片里面的那个模拟以及像半导体设备是。就是属于那个位置还不是很高的，然后边际变化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然后像国产算力来看的话，就是近期就是寒武纪也是刚发了这样的一个一季度这样的一个业绩，也是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预期的，接近30亿这样的一个收入，然后10亿这样的一个利润。然后包括那个像国产算力 ASIC 自研的这个新源股份也是更新了这样的一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相对比较超预期的所以我们觉得随着国产算力的这样的一个每个季度的这样的一个验证那这些公司的一个业绩都会陆陆续续开始走出一个趋势性的这样一个行情，然后股价的话也会有所表现所以你比如说像寒武纪的话，其实今年的一个估值包括往远期的一个空间来看的话，当前阶段都是一个现在可以配置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模拟这个板块那近期的话就是海外的那个公司里面模拟公司涨幅都就是涨得非常猛那他们这个涨幅的话主要也是因为这个AI 所带动的，然后包括周期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涨价那这些模拟的一些公司的一个边际上的一个变化的话是比较持续的，因为一般来讲你这种就是需求带动的一个周期的一个修复的话至少要持续好几个季度，那现在相当于是海外的一些模拟公司在需求恢复的中间阶段左右那至少还要持续3-4个季度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觉得模拟这个环境的一个那个还是比较可以持续的。然后从一些 A 股的一些公司一个表现上来看的话你比如说像近期像那个就是3P 然后包括像一些公司它的一个一季度业绩相对表现还是比较好的。然后近期的话像一些捷华特呀，然后金风明源，然后包括像那个就是相关的一些模拟公司的股价也是涨得比较好那但模拟的话当前的一个阶段还是不好去看这个绝对的这样的一个估值，更多的是从一个周期的一个就是抬升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往你一个周期往上抬的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是可以开始做一下配置，然后可以开始配起来了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在这种 QE 的这种业绩期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比较拘泥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利润，但半导体设备公司来讲的话，它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跟利润是取决于去年的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呢基本上今年的一个收入跟订单的一个就是确收的一个节奏基本上在去年就已经确定好了，然后大家基本上是会更关注你的那个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增速 然后像这些公司的一个订单增速其实都是特别快的所以然后他们又在一个就是今年这样一个投入期，所以今年的话半导体设备公司它不一定会有超额的这样一个利润的一个释放，但从订单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这些公司都是非常不错非常好的。然后今天的话也是因为就是坊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新闻，就是美国要对华虹的这一些就是新的一些设备做这样一个管控嘛，可能就是情绪上会影响到今天半导体设备其实还是跌的但是今天晚上就是北方华创这样的一个业绩，就是收入端的一个增速是20%多的这样的一个增速，但是毛利率的话也是恢复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毛利率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半导体设备也基本上有一个季度基本上没有怎么涨这样的一个阶段了我们认为就是说从这个一季报披露之后后面这个行情还是会有所催化。然后相关标的的话你整个以 PS 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最便宜的还是首选这样的一个北方华创嘛。然后另外的话，就像拓金啊、中微公司，以及像一些就是关键率比较低的中科飞策、金策电子也是比较值得重点关注的。那以上是我们电子三个方向这样的一个观点的一个汇报。
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开源海外分析师初敏。那我首先会从魔性端开始汇报。那魔性端我们刚才郭老师说了这个 DeepSeek V4那么我主要是聊一下它的这个影响那么我们认为就短期的话它其实它确实从这个它已经超越了模型的性能本身，就是从因为它就是和这个华为生成950是适配的那么在这个这个百万级的这个上下文处理能力上还有这个定价上都是和其他的这个国产模型就是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一个距离，包括对和海外开源模型也是拉开了一定距离，从综合维度来看那么它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迫使全球 AI 厂商就是模型厂商重新审视它这个高成本的技术路径，倒逼这个模型接下来这个迭代速度在加速那么就是因为它是第一个就是国模和国芯跑通的这个模型，那么就是我也为就其他的国产模型和这个芯片和国产芯片结合就开通了道路那么我们看到像智谱它也说了就是6到7月也是会发布和国产芯片相适配的这样的模型那么短期可能对于就其他模型会来讲情绪上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就是基于此那么国产模型也是在国际上也是更加有竞争力的那么就是一个呢就是和国产芯片结合对于政企或者是说央国企来讲是更采纳的可能性是更高的，适配的可能性也是更高的，另外的话在全球上也是从性能上和成本上更有竞争力的。那么对模型来端来讲，我们五月份看震荡，那么6月份7月份随着这个其他的国产模型和国产芯片那么也是下半年华为生成的950也是会量产，那么有望就是对于其他的这个国产模型也是有这个股价的一个催化那么对于另一端的话，那肯定是这个硬端的一个引爆剂，因为它的它的成本是更低的，性能是更高的。另外的话，对于国产芯片晶圆代工呀，还有国产算力这一块肯定是利好的。那这一块呢，像中兴啊、华虹啊，还有这个金山云，以及 ASMPT， 我认为都是利好的，这个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这个是从这个DeepSeek V4 的角度来讲，是这个观点。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了昨天这个建滔集成板又发了这个涨价函，在又涨了这个10%那么我们看到它这个已经是半年内第五次发涨价函了，就是去年8月份以来是经历的这个是第6次的涨价函。那么一个就是上游成本也在涨，另外的话也是通过像相关产业的公司看到下游的一个需求确实目前属于一个比较爆破的一个状态另外的话呢，公司的这个高端的AI 的这个产线也是有望在今年的二季度，也就是说近期得到这个看看英伟达是否有这个获批的可能性。那一旦获批的话，那我们认为它是有望获得这个在进入这个戴维斯双子的一个状态，从那么它这个成长性是有一个爆破。是有一个接跃性的一个跳动另外这个是这个建滔集成板，另外的话汇报一下这个微生控股，那也就是说这个AIDC 的这个电力建设这一块。那么电力这一块，一个是我们建议高度重视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比较建议关注微生控股。那么短期正好股价有一定的调整，也是因为今年一季度整体电器整个行业受损于这个去年国家的一个集采，那么毛利率一季度是有一定的下滑的，但是我们看到一季度公司的这个包括产业上的价格都是有上涨的，那么有望2、3、4季度环比毛利率是一个提升的一个状态。另外的话，在手订单也是非常强，非常就是在手订单属于一个加单的状态。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这个 AIDC 就是这个缺电这一块的话，目前是一个比较确定的。那么今天晚上 Bloom Energy 也是放了业绩那么 Bloom Energy 作为原料 SOFC 的这个龙头，那么看到一季度的一个业绩是实现了100%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全年的一个业绩指引也是超过80%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一季度其实公司业绩也只有7个多亿美金，但是公司的在手订单是200多亿美金，那么可见就是在美国这一块的一个电力建设上，或特别是说这个数据中心建设上，在这个电这一块是非常紧迫的。那么这个我们觉得那么哪怕是 A 股 SOFC 产业链的公司，大家也会也建议关注。大概就是以上我们海外的观点，谢谢。那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汇报就到这里，欢迎后续投资人要是有兴趣，欢迎你联系我们开源TMT团队，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在新媒体背景下研究观点的及时交流，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开源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